传播健康生活理念，普及医疗医学常识，引领大健康生活方式。南京经济广播倾力呈现城市健康新名片，健康广场，养生有道，养老有方，健康广场，幸福开场。本节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广电集团联合打造。
上午的10:10，各位上午好，此刻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南京经济广播 FM981AM900，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广场，我是各位的健康主播浩宇，问候大家。2023年11月27号星期一，开启了崭新的一周啊！今天早上我觉得还是有点冷的哈，提醒大家，如果出门特别早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加件衣服，因为最近呼吸道常见的一些传染病啊，也算是比较高发的，大人小孩啊都在中招，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还有我们提醒大家啊，越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又要把口罩戴戴好，尤其是公共场合哈。我看到大家现在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那么我们提醒各位啊，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做好相关的防护。每天上午的10点，我们也都会和您相约健康广场。我们提醒大家，除了广播981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车载调频你可以关注南京经济广播，手机上面喜马拉雅、在南京 APP、牛咖 APP 哈，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回播节目，同时它有直播的功能，牛咖视频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每天晚上的21点整，南京电视台信息频道还会有我们健康广场电视版的呈现。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啊，锁定我们的节目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马上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聊大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一会儿见。
药物安全千万条，合理用药有技巧。健康广场联合南京药学会共同打造你要知道新板块，专业药师指导用药安全，为南京百姓用药保驾护航。你要知道，浩宇带你科学用药。
好，10:12，欢迎回来。这里我们正在关注到的是南京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广场。我们今天将要进入到的单元叫你要知道，这个药有两个药哈，一个是你应该的这个药，还有一个就是药品的药。你要知道，我们取了一个谐音。这档节目是我们跟南京药学会共同合作的公益项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专业的药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您的科学用药做出指导哈。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二位药师，一位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药学部的黄荣黄药师，还有一位是来自南京市建邺区滨湖社区卫生中心的主管药师杨旭杨药师。来，我们先欢迎一下哈，来，黄药师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各位好，我叫黄蓉。
就真的是黄蓉是吧？
对，就是，
黄药师。
对，就是那个金庸那个小说里面一模一样的名字。
好，来杨药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杨旭。
这个二位其实上一次来过一次我们节目哈，但我觉得上一次我们的节目聊得非常的好，内容非常的精彩，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内容没有聊完哈，所以我们今天就再次把二位药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比较常见的一些中药的哈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大家对上一次你们来的时候讲到的话题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上一次我们这个话题说到的时候就提到了阿胶哈，但那个时候还是夏天对吧？我觉得大家可能对阿胶还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感受，但是现在我们进入到了应该是初冬的季节哈，大家都开始进补了哈，尤其是啊吃膏方的朋友也特别多。我们前两天还专门做了膏方的节目，就特别提到了阿胶这一块。所以今天可能二位要跟我们先上来好好的来聊一聊阿胶这个话题哈。我看那个黄药师今天还带来了是吧，带来了这个阿胶，打开了没？打开了，
可以现拆
哈。你看就有点像带货节目一样哈。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
这一盒是福牌铁盒。
你
看这个，它那个左上角有个福字，这个是那个福牌阿胶。
就是它有不一样的牌子对吗？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东阿，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对
吧，
一个东阿阿胶，这个是那个东阿红标，就是大家看到这边是一块红的
经常会看到的对吗？
对，然后它还有另外就这两种分别又出了另外两种，一个是那个福牌金胶，还有一个是东阿金标。
就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阿胶的品牌对吗？
对。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阿胶了，就是我们大家传统意义上包括我个人认为的就是那个驴皮熬制的对吗？
对，
这个
是马科动物，
马科动物哈，就是驴的那个皮好像熬制出来的这种固体的一个胶哈。
是的，
这个胶它大概的功能是什么样的？你刚才也提到了有不同的这些品牌，给我们大家就科普一下吧。不同的价位对吧，不同的这个牌子它区别在哪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选择呢？
其实这个阿胶嘛，我们都说冬令进补的时候大家开始搞那个阿胶膏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滋补作用的，它补血那个补血滋阴润燥止血。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今天拿的这个两个一个铁盒子的，一个是红标的，这两个都是相对便宜的一种，然后另外一个金标的跟金胶
就会贵一点。
对，会贵一点。
贵在哪里呢？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问了，贵在哪里呢对吧？
因为我今天带的这两个它是用那个甘驴皮甘驴皮熬的，然后另外两个贵一点的它是用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驴皮熬制的。
就是它价格的差距差的地方其实还是差在它这个驴皮的不一样的材质上面是吗？
这个要怎么讲呢？
就你大概理解为一个是风干了的皮熬的，另一个就是已经是现杀的吧，
就是不同的对吧，不同的啊。它功效是什么呢？这个阿胶的功效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这个补血润燥止血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阿胶大概的一个功效哈。那这个服用方法到底怎么弄呢？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加在这个膏方里面对吧，
对，
大概去吃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其他什么服用方法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就是，氧化对服就是每次你给他就医生比如说给你开了个5克，你给他敲个大概的量下来然后就放在锅里头给他蒸软蒸化了，然后如果你还开了其他的那个中药的话，然后那个药汤熬出来给它兑进去一块喝。还有就是用黄酒兑服。
我再讲细节一点啊，就比方说有一个锅，然后你底下放水蒸，中间放一个小碗，小碗里把这一整块阿胶
放进去，
这样把它蒸化掉。还有一种就是先把阿胶，这是一整片硬的嘛，咱们把它先打粉。打粉以后你每次要用多少直接兑在中药的那个要喝的汤里面，
汤里头
对
是吧，
那个汤要是温热的，不能说冷的就不行啊。然后就化在里面搅匀了以后直接喝下去。
好像女性喝的会比较多一点是吧？
好像是，但
对
但并不是说男的不能
喝是吧？
对，没有这个。
我就记得那个《甄嬛传》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山东的这个阿胶，对吧？就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的这个功能啊，包括为什么有贵的有便宜的啊，大家可能大概的都知道了，就是它跟什么熟的绿皮和这个
一个
干的哈，
干的
和湿的
非绿皮
哦，它有一些价格上面的一些区别，对吗？我们大家如果选购的这个阿胶的话，其实有什么样的方法吗？还是要正规的途径一般买是没有问题的，药店里面是有的，对吗？
药店里有，然后我们看到这上面有个 OTC 的标志。
OTC 的标志是什么意思呢？
非处方用药。
非处方用药就是大家可以在药店里面能买到的，对吗？
对，他药店里有。然后我有时候下班进路过益丰大药房的时候，他那个喇叭就在那边喊
阿胶，对吗？就这个时间段就是让大家来吃一些阿胶，对吧？所以就是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段是比较适合的啊，吃这个阿胶的一个时间段哈。好，东阿红标啊，东阿金标，你看福牌铁盒，福牌金胶，你看这就是我们大家可能说实在的，我也吃了很多年这个阿胶了，我都不太懂它的区别在哪里，但是大多啊还是在那个膏方里面啊，会加的会比较多一点。如果你自己真的去吃这个东西的口感，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我不知道二位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好像不太好喝啊，不太好喝。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些哈。好，我今天看到那个黄药师还带了两个灵芝是吗？拿起来给我们大家也展示展示。我刚才他来的时候，我看他带这个东西来，我还问了一句，我说你带的是玩具吗？是模型吗？
不是玩具，
是真的是吗？
对对对。
那它下面为什么会那么亮啊？它的这个饼为什么会这么亮啊？而且还蛮硬的。
对，是蛮硬的。我们看，哎呦，有点掰不动啊。
能给我们说一说不？
掰
开来
了。
哦，你把它直接掰断了。
因为我刚好看到它底下有条缝。其实我们药房里用的是这部分，给它切成那个灵芝
片。
对，切成灵芝片。
这是他为了证实一下这个东西是真的，果然
一条一条切。
一条一条的切是吧？太猛了，这直接就掰折了啊！灵芝一般都是这么大的吗？好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它灵芝有好多品种的，就是在就是中国的话有100多种，然后全世界的话有200多种，但是目前可以就是入药的无毒的大概有5-6种吧。
就是可以入药的。
对，所以大家那个有时候出去玩，哎，看到这个，哎，长得像灵芝，你别随便采了，说不定它不能吃，
说不定它是蘑菇，是吧？有的时候大家看到了以后，第一时间反应啊，这个蘑菇，对不对？但是其实灵芝是还蛮大的哈。我们以前经常
有大有小，
也有小的，
对，它有一个好像叫树蛇，好像叫树蛇灵芝吧，它就像树上那个长出来一个舌头一样，它是特别大
大的，是吗？
对。
哎，我们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什么千年灵芝是神药，对吧？就是电视剧里面经常会
千年灵芝的话，它都木质化了，你可以看到底下这一个，你看硬邦邦的。
对，所以就是大家会设想，对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药物？灵芝一般情况下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服用它，或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呢？
其实灵芝也是属于一个滋补药。它可以补气安神，止咳平喘。一般用在心神不宁啊，失眠心悸上面，有时候你不想吃饭，可能也会稍微的服用一点。然后近年来还有炒的一个比较火的就是灵芝包子粉，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最多的。
然后它从一开始的就是包子粉，到后面的破壁包子粉，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下那个一些相关的视频，它就是有的人会把那个包子，就是新鲜的包子喷出来的那个包子粉放在那个显微镜下看，它会有外面有一层壁，就像穿了一层衣服一样。所以你要给它破壁。破壁的话，它好像有两种，就是我所知道的两种方法，一个是对撞法，还有一个是碾压法。但是呢，对撞法的话，它那个容易产生高温，导致那个包子粉那个相当于怎么讲呢？你要说它高温使它那什么变熟了吧，就类似于这个意思。所以说它的效果可能就它应该是那个要在低温碾碎。
这个灵芝孢子粉近几年其实宣传的还是蛮多的，对吧？好多朋友身边的好多朋友他也在吃这个，主要其实还是靠两个共同发挥功效，是这个意思吗？
它主要是那个含有三萜类化合物跟它的那个多糖。
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刚才提到的有这样的一些化合物，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调节免疫。它是那其实灵芝怎么讲，它就是扶正。扶正就是扶持你的正气。然后在某些领域它可能跟其他的药物结合还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这个可能就是它宣传的一个点，对吧？
因为中医有一个角度，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人的正气强，外面的邪气就不容易感染进来，然后人就会相对而言更健康。因为中医说治胃病嘛，最后最终要靠你自己的这个
正
气。
对，扶
正
气。所以它其实是有这个功效，对吗？
对，它是有一定的功效，但是也因人而异。因为就像之前说的，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灵芝，或者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吃阿胶。像灵芝的话，它主要是补虚吧，你扶正，补虚扶正。像你要是身体上本身你就有实症在里面，比如说痰湿湿浊，你这就没法吃。
还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体质。
然后我之前还看到一个，就是医生说你这个就是脏器移植，脏器移植的病人，因为他会吃那个排异药，如果你再服用灵芝的话，它相当于增强了自身的那个，用西医的话，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它就会对这个脏器产生排斥作用，就不利于它这个外来脏器在它身体内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更好的结合。
对，
对吗？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就是还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哈。都说灵芝好，但是它也是有特殊人群的。你为什么拿起来又看看杨药师？
瞧一瞧
还是像假的是吧？
因为我见过这种灵芝做这种盆栽也是很漂
亮，很漂亮。对对对，
几百块钱上千的也有。
对对对，
但是他们是要表面要刷一种油防腐，
对，
会更亮更漂亮。
但是它这个瓣儿已经很亮了，对不对？它
个
下面啊，
盖得刷。
对，所以你很使劲的掰了一下，让我看一下，它是真的，是吗？
咱们送浩宇一个，
然后不送花来，送我一个灵芝，是吧？
你也干燥存放，它要是遇到湿的话，它就发霉发烂了。
哦，它是也会潮，对不对？也会潮，也会霉变，对吗？
就干燥更容易保存久一点。
这年头都不流行送花了啊，该送灵芝了，太有特色了。好，我们今天先把你带来了两个中药材，先跟大家去聊了聊。我都也觉得还是蛮靠近这种进步的这种感觉的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了，你看越到了这个时间以后，我们可能就会说到这个叫冬季进补来年大户啊，很多朋友会在现在这个季节去喝一些药酒啊，自己在家也会泡。很多啊，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男性啊，特别喜欢在家泡泡药酒，然后泡的也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哈。杨药师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泡药酒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给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药酒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卡死了的一个说法，主要是一些点要稍微注意一下。咱们比方说啊，一个是要用什么样的容器，那一个是要用什么样的药物。因为咱们要保证这个药要对自己的症嘛，如果说不对自己症的话，这个药用错了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啊。还有就是要注意密封，还有这个药物的浓度，然后药物是不是清洗干净了，还有是哪一类的药物适合泡，哪一类药物不适合泡等等。
其实它都有讲究的，对吗？
对，我比方说第一点啊，咱们不能使用工业酒精，因为至少你得用 正规的可以饮用的酒。那如果是用工业酒精，咱们知道有一些人，这个有一些买的那个便宜的，或者是甚至就是假酒，那个假酒
喝
下去
是吧？
对，甲醇的话，喝下去以后，到一定量会失明，再到一定量可能会要人的生命，对吧？
所以你就泡酒的前提就是你这个酒也得选好一点的，是吧？
至少不能太差，甚至尤其不能是假酒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不建议用矿物类的那个中药材去泡。
怎么理解？
第一是它不容易进出，就是它有效成
分不容易。你能举个例子什么是矿物质的中药材吗？
磁石、赭石，大体上都是石头类的，这一类不容易矿。
矿物质的不能往里面放，
对。另外就是就不建议用这些东西泡，另外它里面可能含有一些重金属，什么铅呢、砷呢、 那这些东西吃下去，长期在体内蓄积的话，可能也不好。
对，
哎，
有毒，
对身体也不好。
嗯。
第三呢，就是药材呢要洗净或者是切片。我们比方说要泡西洋参，
嗯，
一整根你泡下去得泡多久才能出效果？
但我看那个药酒里面不都是整根是吗？
建议还是切片泡出来会更快，
更快一点是吧？
是
对，因为我们每次看到谁家说泡药酒，说里面一定会有一根参，对吧？这个是标配，但是我们基本上看到那个里面那参都是一整根，很少有人说会当当当当当把它切开。其实大家都明白，切开它可能会发挥的那个效果是最好的。
对，因为容，因为它接触面积大，它能够直接吸收到里面。那咱想，它那个本身参表面就有皮，
对，
它再一裹着，然后
本身它又很紧实，对吧？
很
干巴的，对，
很结实。你得泡多久？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炫耀性的心理。
对，
说你来我家，你看我泡了一整根参，哎呦多好看！
对对，就我们一般看到别人泡药酒是这样的，
可能面子上面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你想要喝到它的功效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把它切开，对吗？
是的，是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药材，比方说。也是就是根类的吧，它表面裹的泥土比较多，嗯，那有可能这个进出的这个效果就更不理想。
嗯，
你比方说如果你要泡枸杞子，那建议是什么呢？因为它表面可能就是一些浮灰而已，用冷水轻轻的过一遍，把表面浮灰冲掉就可以直接泡了。
嗯，
那一些裹着泥的就建议把泥土清洗一下，当然咱们不能用热水去清洗啊，热水清洗，一个是一些蛋白质类的药物，比方说你用一些动物类的，那有可能会把蛋白质烫坏，烫变性啊，
嗯，
蛋白质变性。另一种就是有可能你在烫的过程中，这个已经把一部分药效带走了，
嗯，
因为它温度高嘛，容易进出，嗯。
接下来呢？
然后还有就是考虑药物的配伍，
嗯，
第一你不能有配伍禁忌，
嗯，
你不能说我这个药感觉好，那个药感觉好。我
就都往
里
面放是吧？
啊，这个就很危险，万一有配伍禁忌，嗯，这个就不好讲了。
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跟大家会讲到，你想要泡酒喝一喝没有问题啊，你有这个想法，你想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滋补养生都没有问题。哪怕你在泡酒之前，我觉得其实应该更多的还是要去咨询到一些专门的这个中医啊，去帮助大家去进行一些。药酒的这个配伍，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啊？
这个说的非常对。
很多人他喜欢自己在家搞，对吧？或者谁给谁一个方子，说，哎，我泡挺好，你也来泡，对吧？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这个方子的来源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正规的，很容易会喝出问题。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记者的时候，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就都会听说谁。误把什么三七土三七当三七的啊，何首乌认错的，对吧？很多很多，包括泡酒喝出问题来的很多很多。所以我其实在这儿特别想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您刚才提到配伍这一块了哈，其实配伍就已经很细了，就是每个是多少，每个是多少。就你一开始尽量在泡这个药酒的时候，是这个方子尽量是通过专门的中医给到您一个建议，而不是说你自己想泡什么就泡什么。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建议就是一人一方。
嗯，
你直接去找医生，
嗯，你说我就想泡药酒，
对
吧？
然后明确告诉医生，医生，请你给我把个脉，
嗯，
我检查一下，
嗯，
看一下，
对对，
我需要用什么药，大概用个什么量，配多少酒，
嗯，
哎，浓度大概怎么样？另外还可以跟医生讲我的酒量怎么样，
对，
我是不是不太能喝？那不能喝，是不是我就不建议你泡药酒了？
嗯，
那有的人本身肝脏不好，肾脏不好，尤其肝脏不好的人，酒要靠肝脏解毒的，
是。
那你如果说肝脏很不好，稍微多喝一点，上头上脸，甚至。昏睡过去，那这个还不如不喝药酒，
嗯，
你直接煎药，煎药喝不更好一些吗？
是
不是？
是，嗯
嗯。另外就是
时间和温度，对吗？
时间温度，
嗯，
不建议放太久。有的人一泡几年，
嗯
嗯，这个也不好。
我经常看到有人一泡几年，扔了又舍不得，对吧？
嗯，
因为他觉得他买那酒回来也挺贵的啊，
嗯，
中药也挺贵的。它其实是有时间的讲究的，不能太长时间，是吧？
像夏天的话，一般时间短一点，因为温度高。冬天呢，可以稍微多泡一点，
嗯，
可以泡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器皿的选择。这个器皿的选择，就是说咱们泡药酒的这个罐子，可以是瓷器、陶器，然后玻璃制品，
嗯，
对吧？咱们玻璃的话，你肯定要加盖子密封啊，这些东西。然后，再次一点，再往下弄一点，就是 但是我不建议啊，我个人不建议，就是说可能不锈钢的勉强能用，但是我不建议啊，
尽量不要吧，
对
对吧？
对，然后那个铝制品、铁制品是绝对不要再用的、啊，那些东西一旦把这个铝和铁融进去，有可能对这个药就有影响
。哎，最优的选择还是玻璃的嘛，对不对？
玻璃啊，
我们这么多年，其实大家看到泡药酒还是就是那个玻璃罐子是最好的，
因为你想，你直接买酒，它就是用玻璃或陶瓷装的，
对，
是吧？
对。嗯，所以尽量还是要选择合适的器皿啊。
嗯，
另外你刚才特别提到了，就那个密封非常非常的关键。
是的、
啊、
因为酒精是会挥发的，你想一个酒精棉球2分钟不用马上就对吧干了，
对，很快、嗯、很快，就是如果这个你不做好那个密封，其实很快它就会出问题啊。所以我们会跟大家特别去提到，就一定要做好你泡药酒的那个密封的工作啊，这个是特别特别关键的。自己一开始上来试一定会有一些技巧啊，一定会有一些技巧。我有时候会建议大家多到那个小红书上面啊，对吧，多到某音平台上面去看一看别人是怎么泡药酒的啊，他一定会有一些指导。但是我们特别强调，就是你跟别人学怎么泡，对吧，或者用什么东西装，这个你都可以跟别人学，但是唯独药物的配伍是不能跟别人学的啊，这个一定要是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是一人一方，根据你每个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情况，然后到底要泡一些什么，我们来听专业医生的意见，好不好？
是的是的
啊，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好，还有什么是你想建议大家的吗？特别提醒的吗？
就其实还是刚才您讲的那句话，就是建议一人一方。
嗯，
不能说他喝有效他喝好我就跟风，这个很不好、嗯、主要就是这一点。
还有就是它本身是酒精，对吧？
嗯，酒精。
就喝酒我们也经常会提醒大家，其实跟抽烟比起来，我并不是非常反对大家去饮酒哈。我认为有的时候小酌几杯还是很愉悦自己心情的哈。所以就是在饮酒这块，我一直都提醒大家，只要你把握好一个度就可以了，因为喝多了是真的会伤身的啊。
这个现在世卫组织这个又改说法了
啊。哦，
以前说少量饮酒有益身体健康，现在不是了。
哦，
少量它的产生的不良效果也超过它正面的那个效果。
你是说现在世卫组织也不建议饮酒了，
是
吧？是
的，是的。
对，那我们带大家就自己把握好吧，自己把握好哈。因为冬季进补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方式，我们刚才提到的阿胶可能更多的会在这个膏方当中啊，或者你自己在现在的这个季节，我们讲到去进补，膏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或者是阿胶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材啊，你可以自己的去啊，在这个时候去试用和尝试。另外呢，泡药酒一到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就会说喝喝酒暖暖身子，对不对啊？喝点药酒对自己的身体又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科学，科学是最最关键的。好，我们先进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我们会继续啊，跟大家来聊这个今天的话题。可能后半段我们会跟大家讲到一些啊，关于药物的储存呐、啊，啊，中药材的储存呐、啊，还有上一次其实是专门提到了，就是那个中药材特别容易产生那个小飞虫，啊，大家都说我们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去啊解决这样的问题？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提到。一会儿见。
药物安全千万条，合理用药有技巧。健康广场联合南京药学会共同打造你要知道新板块，专业药师指导用药安全，为南京百姓用药保驾护航。你要知道，浩宇带你科学用药。
这里是中波900，调频98.1，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资讯热点，健康财富，法律养老，房产，结婚，美食，音乐，时尚，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生活的方方面面。
FM 98.1 AM 900南京经济广播，服务听众每一天。
都说专业的人才能办好专业的事，想要办一场特别婚礼，我只相信南京广电喜会金陵。想想吧，一场大型电视晚会都不在话下。
南京广电喜会金陵全新导入 VI 视觉系统，让婚礼更具特色。
新人动漫形象设计，请柬、喜帖、喜糖酒水、伴手礼的个性定制，婚纱照个性拍摄，电视播出级的全视频制作，电视晚会般的舞美呈现，婚礼环节的独到设计，音视频灯光的专业配合。
喜会金陵就是让你的婚礼好看好看。
喜事热线84562222，八四五六二二二二。
十点，请锁定南京经济广播健康广场，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主播浩宇和你一起探索健康养生的真谛，和你一起求医问药寻名医，为健康助力，为健康加油。FM 98.1和 AM 900，南京经济广播健康广场，关注您的健康，一直在路上。
哎，张姐，走啊，我们去跳广场舞。
哎呦，小李，我不去了，今天我要去健康广场。
健康广场在哪里呀？
就在南京经济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那可比广场舞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
养生有道，养老有方，健康广场，幸福开场。
膝关节软骨磨损损伤以后还能不能长？
我颈椎啊，老是感到不舒服。
我这个膝盖不怎么太好，想专家来了咨询一下。
你买脚淋这个药吃的话，伤不伤肠胃？我肠胃。
浩宇老师，谢谢你，谢谢朱医生。
这个问题我搞清楚。
好的，浩宇老师，谢谢。
每天上午十点，这里是交流健康的朋友圈，这里是传播大健康生活方式的平台。
南京经济广播健康广场荣获南京广播优秀社教栏目。
主播浩宇，南京广电集团十佳主持人，
南京三甲医院大咖专家汇聚于此。
广播、手机、电视全媒体覆盖，携手为您奉上健康科普盛宴。南京经济广播王牌健康节目健康广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们一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传播健康生活理念，普及医疗医学常识，引领大健康生活方式。南京经济广播倾力呈现城市健康新名片，健康广场。养生有道，养老有方，健康广场，幸福开场。本节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广电集团联合打造。
好，10点40分，欢迎各位回来。这会儿你正在关注到的是南京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广场。2023年11月27号星期一啊，我们今天进入到的单元是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跟南京药学会共同合作的公益项目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二位药师，一位是来自南京市建邺区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管药师杨旭，还有一位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药学部的黄蓉哈。来欢迎一下二位药师哈，感谢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上一次就很精彩，刚才我们在半点广告的时候哈，大家有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半点广告你们都在干什么？我们在聊天啊，会就今天的话题，我们希望能够聊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知道了一件我觉得还让我挺意外的事情哈，因为刚才这个杨老师特大方说送给你啊，手一挥说送一支灵芝给我，然后我还说，我说现在都不流行送花了，改送灵芝了嘛。我内心当中哈，在我的这个潜意识里面会觉得灵芝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中药材啊，因为我们经常会在那个电视剧里面说去寻什么千年灵芝啊，或者说它是可以救命的怎么怎么样。在我的印象当中灵芝是还蛮贵的，但是其实没那么贵是吗？我手里拿着一根也挺唬人的啊，挺大的一个啊，有手掌这么大的一个，差不多这样一个灵芝。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杨药师价格大概多少，10块钱？
可能也就几块钱，还得不到10块钱。
不到10块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有会上当受骗的原因，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中药大概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别人一忽悠你说，哎，我这个药里面加了什么灵芝啊，大家自认为就会觉得，哦，价格上去了，贵了，对不对？会有这样的认识。
就是说咱们的那个 潜意识或者说以前接触到的来自于网络或者是来自于电影电视剧里面的知识其实是错误的。
这也就会导致我们可能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会遇到陷阱，对吗？
对对对，而且就比如方说我最近有时候无聊了，我会看一些穿越小说，里面很多错误的医疗知识，我最近还准备就这些穿越小说讲解一下每一本里面分别遇到了哪些错误的医疗知识。
来我们节目里面讲，我特别喜欢啊听这样的内容。然后刚才我还听那个黄药师讲说，我们大家现在经常会提到一个天山雪莲，对吧？一听到哇，这个一定是非常局限的一个区域性可能才会有这个东西。天山雪莲多少钱，黄药师？
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肯定比冬虫夏草便宜，
要便宜多了，是吗？
我来讲啊，就是几年前我在中药房的时候，一根13块钱，
就是天山雪莲是吗？
嗯，对对对，而且有时候根比较小的话，它一袋里还塞两根，
就会价格肯定就没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会那么高。
对，但是你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就觉得天山雪莲，我天哪，救命的。
对，而且你会觉得它一定是在某一个非常局部的高寒区域，对吧？
一个悬崖峭壁上长的那么一根，
才会讲那个天山雪莲，
可能心里面会神化它。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购物的陷阱就是从这儿来的，对不对？我们消费的陷阱就是从这儿来的。哦，大家一听它宣传说某一个东西里面加了灵芝，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它价位上去了；某的里面加了什么天山雪莲，你就会觉得哇，好贵呀、啊！好，这个价位一定会冲上去哈，你就会为你的这个不知晓而买单。哎，刚才我们又聊了说有什么东西你以为是很便宜的，但是其实价位还是有点高的。来，黄老师，你刚才举那个例子特别好，什么东西是我们大家觉得是很便宜的？
酸枣仁吧。
我一听到酸枣仁我就觉得一定是不值钱一大把的这种中药材，
但是它有很多那个唯品，什么梨枣仁啊。
其实真正的酸枣仁价位是很高的，是吗？
蛮贵的，但我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很贵。
就是
这么讲啊，
价位高一点，
就是它不是那种昂贵药，但是属于比较贵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对不对？但并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还有一味药材也是中药啊，就是白芨，是主要是治胃病的那个方子里面几乎都有它，都会有它出现。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这可能就是大家不了解。
对，就是反正跟几年前比起来，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就到这种程度。
所以就是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以为的价位很高的一些中药材，其实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啊。然后你以为的可能比较便宜的啊，有一些中药材，其实它的价位在不断的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个一定要知道。我们做这样的节目，其实也是希望大家知道，尤其是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啊，好像这个中药养生，对吧？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这个日常的或者是普及性非常高的，但是大家要对中药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千万千万啊，千万千万不要看到名字你就想当然的以为啊它是什么样的贵的便宜的哈，一定要有了解。好，我们这是刚才特别在我们这个广告间隙哈跟大家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哈。我们说到了这个药物保存的这一块哈，关于药物保存这儿，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了好多朋友家里面那个中药材都起那个飞蛾啊，小飞虫啊，要不然就生什么小虫子啊，特别特别的可惜。那药物保存这儿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这个我来讲一下啊。
好，
首先你得看是西药还是中药。西药的话一般都包装的比较完好，你只要按照温度和密封性去保管好，在效期内吃都不会有大的问题。但中药的话尤其是配方，对吧，直接装好了袋子，它也就是纸袋子一般定起来而已。然后最多外面你再加个塑料袋，这个保存其实就不是很好。你不建议久放。因为中药材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动物的、植物的，它里面就可能含有什么淀粉啊、油脂啊、蛋白质啊、糖啊，这些就容易滋生微生物。再加上有一些植物的，它本身里面可能含有虫卵。虫卵的话，比方说菊花，也放个一个夏天过去，可能虫卵就孵化了，然后里面可能会出现小飞蛾。或者是一种很小很小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小小的黑色的
小虫子，
黑色的小
虫子是吧？
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薏仁，你过去以后就会出那种像米一样的米虫。也是黑色的，一个爬起来，然后把那个薏仁的一粒一粒钻的全是洞。 然后底下掉出来的就全是粉末，那这个药就不能再用了。嗯，
其实就是储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因为你温度过高，湿度过高就会导致它粘黏，然后温度过高的话，表面有一些比方说秘制的一些它会化。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又要有冷藏库阴凉库，这药品保存为什么分得这么细，就是这个原因。湿度的要求，温度的要求，另外还有一些要避免阳光照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紫外线会加速一些药品的氧化分解，它相当于催化的效果。
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其实我们大家要吃多少尽量就买多少，不要买的特别多，对吧？
是，而且
因为你一买多了你才会涉及到储存的这个问题，对吧？
而且建议现买现吃。有的人当时说我就备一下，一备半年一年的给忘了，拿出来
吃不掉呀，对不对？
拿出来以后就是小飞虫或者是什么，就甚至有的可能潮气太大发霉变质了，都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特别去提到，就是你储存这个中药材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它的温度湿度，对不对？你放在那里，你放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这特别关键的。说到底，我就特别不建议大家去囤某一样东西啊。其实我觉得现在想买什么都能买得到啊，没必要。有的时候这个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多放一些，但是一放你把握不好，因为有的时候中药材其实它真的还是挺讲究这个储存的这个条件的，你一把握不好立马就会出现这种变质啊，对吧？然后出现这种滋生这种虫子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再吃再买啊，就是勤快一点都没问题，但是就是不要在家里面去存这个东西哈。另外这个药物也会有一些保质期啊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个有效期要怎么看呢？
你中药一般就是你买到的时候，因为它不可能连包装一起给你，所以你其实看不太出来保质期，所以这个保质期大多是提的是西药。西药呢就分为保质期，就是说有效期，失效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批号。有的批号它直接写就是我们缩写的年月日，那你就根据它的有效期再增加几年，这样往上加。
好多人都认为中药没有保质期，说中药反正就干巴巴的，对吧？都是这个晒的都干了啊，对吧？大家都觉得没啥保质期，不会过期。其实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对吗？
中药是这么理解啊，中药这么理解，就是说石头类的矿石类的相对能保存时间最长，然后是干燥的植物保存时间其次，然后接着是动物类的，干燥动物类的再会下降一格，最后是一些秘制的或者是一些就是炮制过的，相对保存时间会更短一点，这样的一个过程。另外就是你保存的环境，然后咱们黄老师可以再补充几句。
其实它是有一个相对湿度的，一般在7%-13%。
但是它就是有保质期的，对吧？好多人不要觉得好像说中药无所谓，西药上面好像盒子给你写的很明确，很多人有的时候一看西药过的时间了就觉得不能吃了，但觉得中药无所谓啊，这个
毕竟不是囤日用品。
对对，
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能完全依赖于保质期。就是说有些时候哪怕它没到保质期，但是你明显看出它跟平时不一样了，外观变了或者是一些原因，长毛了或者什么的，对吧？或者这个变色了，那就其实哪怕它没到保质期，也不能再用了，
也不能，
有可能是你保存不当导致的。
很关键啊，这个很关键，这个提醒很关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关于吃这个中药要忌口的这个事情哈。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那个吃中药会忌口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或者怕吃的时候与药物有一些反应啊。怎么样去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请黄药师
解答一下。黄药师跟我们说一说，能不能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怎么忌口？
其实一般讲到吃中药嘛，我一般都讲的是忌一些什么生冷油腻，然后你要是身上什么过敏啊，所以我们一些那个发物就不能吃，什么鱼虾海鲜之类的发物就不能吃。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说那个什么五色入五脏，比如说你是肾系病，那你就不能吃的太咸。酸苦甘辛咸嘛，甘辛脾肺肾。对，刚刚说错了，是五味入五脏，不是五色。
就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疾病，对吧？
对，然后还有像比如说你吃了个人参，像我们之前第一期讲的时候讲了个人参，
嗯，
那就不能吃萝卜，因为萝卜它里面有个就是它的那个
大家会觉得泄气嘛，对吧？
对，你人参它是大补元气的，
嗯，
然后你这个莱菔子或者说萝卜，它们一个是它的那个种子，一个是那个就它那个植株本体吧，
嗯，
然后你就不。一边在补一边在那个什么通气，然后就相当于白吃了，
嗯，
那个人参，
嗯，就是把气泄掉了嘛，对不对？ 嗯， 嗯，还有什么你要特别提醒的吗？
嗯，还有一些可能什么葱啊之类的，这个我感觉
就辛辣，对吗？
对，辛辣的，
嗯，
葱姜蒜这种，
嗯
嗯，
然后我之前还就是看书的时候看到一个，就是说那个土茯苓，
嗯，
它是忌茶，就那个茶水的茶，
嗯，
茶叶的茶，它是忌茶的，
嗯
嗯，
它有一些禁忌，对不对？
对，
嗯，
所以就是你尽量吃的清淡一点，
对，就吃药的时候，对吧？
嗯，
尽量吃的清淡一点，
嗯，
啊，好，来，杨药师再给我们补充补充。
主要就是我感觉说的也差不多，
嗯，就大家有的时候说不能吃发物啊，就吃。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哎，生病不能吃发物啊，或者有的时候说吃中药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吃这个发物，大家会对这个有一个理解。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羊啊，对吧？
嗯，对
啊，它就
就是红肉白肉的问题。
对对对，也会有一些发物啊什么的，可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是吗？
嗯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喝中药的时候有什么要忌口的哈。接下来可能就对这个中药的煎煮这儿再给大家提一点意见，好不好？比如说。怎么样我在家里面去，因为一般现在大家都怕麻烦嘛，就直接找你们医院，对不对？帮我们代煎一下。
我就讲简单一点，因为咱们时长也不多了啊。
嗯，
而且好像以前有一期也专门讲解过这个煎药吧。
嗯，
所以我就大概讲一下，这么说啊。
嗯，
不会煎没时间煎就
让医院煎，
就放医院代煎，
嗯，
自己会煎有时间煎也受得了那个味道，就自己煎，
嗯
啊，因为自己煎的话，相对而言，药效可能会比那一大锅煮出来要好一些，
嗯
嗯，而且你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握它里面的一些细节，包括先煎后下。如果是代煎的话，它是用高压锅一锅给你压出来的，嗯，
老田朋友有的有那时间的，有那精力的，对吧？
这里咱们也透露一个，
就自己煎，对吧？
对，咱这个也透露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内幕吧，
嗯。
有一部分啊不太正规的医院，
嗯，
他代煎的时候有可能会使坏的，
嗯，
他把一些贵重的药撤掉一点，
嗯，
把便宜的药往里添一点，
嗯，
然后你煎出来以后浓度颜色你不是很能分辨出来，有可能，
嗯，那这个时候就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你有这样的担心的话，那你就自己在家煎，对不
对？
哎，你就自己拿回来自己煎，
或者就是建议您到一些正规的大医院。
其实以前医院没有代煎这个活儿的时候，大家吃中药都是自己煎，对不对？只是后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之后，哈，大家才会说，那我就请医院帮我代煎一下。在家煎的话，怎么煎呢？回来要先清洗，是吗？
也不是那种大力揉搓啊，
嗯，
咱们也就是刚才也讲了，不能用太热的水，
嗯
啊，就是把表面浮灰冲掉以后，就可以加水，
嗯，
没过药面大概2到5厘米之间吧，然后反正煎第一遍，
嗯，
大火烧开小火煮半个小时，
大火烧开小火煮，
对，
嗯，半
个小
时，嗯，
然后再倒出来以后，紧接着倒第二遍水，这叫二煎。
二煎，
二煎大概煎，就是大火烧开小火煮，大概15-20分钟。
15-20分钟，嗯，
然后把两遍汤，这点很重要，两遍汤并一起，
嗯，
搅匀，分两份，早一份晚一份，
要合在一块儿，对不对？
然后以前咱们在临床上遇到过的，就是那种他早上喝一遍，说好浓啊，晚上喝一遍
好
淡
啊，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有的人，比方说天热的时候，他煎的那药渣到晚上的时候馊了。
嗯，
再喝拉肚子了。
对啊，会的。
嗯，
因为天特别特别热嘛，对吧？它没处理。嗯，所以就是如果天热的话，就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是吧？
嗯
嗯。还有什么？你觉得还要提醒大家什么？
其他就是先煎后下、包煎这些，一般医院都会明确的提示，所以不需要太那个，就是因为他们有的都会医院 包给你的时候就会明确跟你讲，
是吧？
哎，
他会告诉你。
然后先
你有一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早上见完第一遍，见完第二遍，最后把两个匀一下子啊，
并起来。然后，
哎，我好像就是你原来说那个早上来一把，晚上来一把，因为我觉得等不及喝嘛，对吧？你先煮第一锅出来了以后晾凉了就该喝了，你说你还要再等第二锅出来，然后再那个来，就会觉得有点那个着急的话，着急心急的人好像就有点等不及哈。
嗯嗯，
但是你说的很对，就是两个要匀一下子，中和一下子哈。嗯，
不然一个太浓，一个太淡，
一个太淡了。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煎药的过程当中哈，去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哈。好，黄药师有什么补充的吗？
然后现在不是还有那种线上就诊吗？线上就诊开了之后，可以那个快递把药送到家。这时候你拿到你的药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一下你的名字，
对一下是吧？
对，看是不是你的药。因为我们不能保证百分百，因为太忙的时候，你想他那个，我们有时候网上买东西，他还会
发错，
对，
对
不小心发错，然后看一下你的那个技术是不是14天的，还是7天的。
我一般都会查一下包，
对，看他、那个、
看量对不对，
对，那个量对不对，你的名字对不对，是不是你的药？另外就是他给你看看有没有单独给你的药，是什么先煎后像什么氧化的。你要是遇到哎这个药我不知道该怎么煮呢，你就。煮之前先打电话
问
一
下，对吗？
对，
好，这个提醒真好。
咱们还有一部分老病号，特别细心，他就是因为常年吃，他几乎每一味药的外观都认识，他会还会倒出来一味一味的对，跟自己的处方对一下，有没有漏，有没有多。
我们家老人就是这样的，
这其实
也是
一个好习惯吧。
对对对，特别好。哎，我觉得你们今天的提醒真的太好了啊！特别感谢二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去分享相关的内容啊！我觉得跟你们两个做节目也非常的轻松，因为我觉得你们带来的真的就是那种最接地气的，大家最想知道的这些内容和我们去进行一个分享啊。感谢二位，感谢杨旭，感谢黄蓉。希望因为今年可能我们这个节目安排基本上是这样了啊，2024年的时候你们能够带着更好的话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好吗？我问你们两个好吗？没有人理我吗？好的好的，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相约健康广场，明天见。谢谢二位，谢谢。